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来说说相信大法好的女儿在遇到危险时被大法保护的经历。几年前女儿怀孕之后检查出体内有瘤子，甚至还有好几个，大小不一，最大的有10公分。医生说随着胎儿发育瘤子也在长，医生还告诉他，你以后不能再下地走动，只能在床上，你这情况得分2步手术，先剖腹产把孩子生下来，隔一段时间再做取瘤手术，不然怕大流血有危险。我女儿害怕了，我对她说，孩子，没有别的办法，和妈一起学大法吧，有师父管着，没事的。从此，女儿就与我一起每天学习转法轮。这期间，女儿每周去医院检查一次，医生看了检查结果说，瘤子好像没再长，小的好像变小了，有的没了。医生问他吃了什么药，女儿说什么药也没吃，这是第一个神迹。就在临产前的一周，突然羊水破了，女婿喊我快过去，并赶紧叫救护车把女儿送去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医生说，如果在车上生了是顺产，我们能帮你，要不是顺产就麻烦了，就危险。当时我和女儿都是这么想的，一定到医院再生，不能在半路上生，并在心里不断地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医院的路上一路绿灯，一个红灯也没遇到，当然救护车遇上红灯也不需要停，但就是没遇上，急救车一路飞奔到了医院。顺利地到了医院，这是第二个神迹。到了医院，医生和护士以最快的速度检查，胎儿的胎心正常，马上进手术室，40分钟剖腹产，生下一个女孩。在做剖腹产手术的同时，医生拿掉了所有的瘤子，连医生都觉得这也太顺利了，一下子解决了2个大问题。女儿是近40岁的大龄产妇，能这么顺利，医生都说真是不多见。当时我们心里都明白，都是师父在帮我们，一切才能这么顺利， 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和女儿都哭了。师父啊，谢谢您。过程中，女婿也和我们一起一遍一遍地念诵九字真言，他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感到很震撼。他说，妈，也给我一个护身符，我好好带在身上。如今我的小外孙女活泼、聪明、可爱，非常健康。她在幼儿园见哪个小朋友摔倒了，就告诉那个小朋友，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不疼了。希望更多的人明白大法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得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一个17岁的少女突然间全身肌肉无力，走路困难，吃饭困难，甚至连笑都不会笑了。在医院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少女出了医院。然而短短的10天后，少女却能健步如飞。这1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听这少女的故事。我是高中生，高二下学期，我发现自己上楼梯要回教室或寝室都有些力不从心，感觉很累。我的寝室和教室都在四楼。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怎么生病。我想，应该是我身体缺乏锻炼，或者是缺营养造成的，应该没有什么关系。那时是2016年5月。我们学校除了周一外，大课间是要跑操场的。操场一圈400米，要跑上两圈。以前我基本能正常的跑下来。但奇怪的是，高二下学期， 我跑完之后腿特别的软，走几步路感觉就要跪下去了。有几次我差点就真的跪倒在路上了。后来天气炎热，学校决定操场只要跑一圈就行了。可是我以前能跑两圈，现在只跑一圈，短短的400米我都跑不动，迈不开脚，两腿就像在原地跑步。这时我虽然有些担心，但也没有太在意。高二结束，学校放暑假了，爸妈给我报了补习班，我出门准备搭公交车去补习班。可一出门，我的膝关节僵硬的几乎弯不了，勉强地走了几步，腿却感觉很累很沉重，怎么也拔不动。这时公交车就要到站了，但我的一条腿不受控制地就往下跪，最后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交车在我眼前七八米远行驶了过去。我心想，我怎么了？双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当时的我崩溃了。我把情况告诉爸妈，但爸妈认为是天气太热，人懒洋洋的，所以才走不动。可我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暑假过了一个月，双腿无力的症状一直发作，我也越来越恐慌。爸爸带我去区里的医院做检查，医生让做脑电图，接着又抽血，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这时腿的情况确实有些好转，我想，可能是心理作用吧，我的心也稍稍放下了。又过了一个月，两个月的暑假快结束了，但这时的我吃稍微硬一点点的东西，双颊就变得僵硬，咀嚼变得很困难，得用牙齿慢慢的磨。我的手偶尔还会拿不起勺子，剥不开橘子，突然就没有力气了。暑假结束，爸妈送我回学校，我们一起拿着大包小裹的回宿舍，高三宿舍在五楼。爸爸搬了很沉的几样，然后大步流星地上楼梯，妈妈手里也没空着，也是一溜小跑就上楼。但我只背了一个比较重的书包，就感觉整个人虚软无力，每走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旁边经过的同学们都热火朝天地搬着行李，而我却一步一步地死死拽住楼梯的扶手，慢慢往上挪。妈妈把东西搬上了五楼，下楼后看到我还在磨磨蹭蹭，妈妈有些生气，把我的书包一把捞过去自己背上，呼哧呼哧很快不见影了。我懊恼得不行，我真的不是偷懒磨蹭啊，我最后能爬上五楼真的是很不容易了。爸妈离开后，我准备下楼，又一连摔了好几次。后来我和同学走在平路上，突如其来的又摔倒了。同学都很惊讶，不明白我怎么走着走着就突然跪在地上了。这时我感到很恐惧，心想，这是怎么了？到了星期六下午，我准备回家，我跟两个朋友下楼，我走中间，走着走着，两条腿又不受控制地跪了下去。我吃力地站了起来，接着下完五楼楼梯，我又倒下。但这次，我怎么也起不来，朋友们死死地拉住我，才将我从地上拖了起来。隔天星期天，我到市里的一家三甲医院做检查，坐诊的医生正好是一位资历很高的教授级别医生，他初步诊断是重症肌无力。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才17岁啊， 17年来我都没有怎么生病啊，没想到会这么严重。隔天，我住进了精神内科病房，做了心电图，结果很正常。第二天早上不到5点半，护士来抽了血，之后又收集了尿液和粪便。后来医生要确认病情，就反复地给我做肌电图。医生一边做，一边跟我说话，转移我的注意力。但这检查就像一排排的针反复地扎进我的肌肉，我还是感到疼痛难忍。后来又拍了 CT， 结果确定是重症肌无力。当天下午开始，医院帮我打点滴，一连打3个，主要成分是激素类，伤胃很厉害。医生要我一天吃3次药，每次吃一片维生素 B1， 一片甲钴胺和半片修比斯地明，每天还要吃2粒钙片。但我感觉没有任何效果，我的体力日益下降，不能走远，吃饭的饭量却成倍的增，吃了饭就待在病房里，也不活动。我总是睡睡睡，我想没病也憋出病来了。住院第6天，早上4点左右我醒了，要起身上厕所。厕所离我的病床不过5-6步，但我刚走到门口，我的头就一阵昏天黑地，感觉整个人都在晃。我死死地把住门框，才没倒下。缓了好一会儿，终于不晕了，脑袋却感觉胀胀的。后来我走进厕所，还没坐上马桶，又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剧烈的颤抖。我死死地抓住马桶，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才稍稍恢复正常。但上完厕所，我的头又开始晕，我双手把住洗手台，才勉强站住。隔天又觉得轻微头晕。这都是住院之前从没出现的情况。其实，医生一开始就和爸爸说，这个吊瓶对人的伤害太大，最多只能打7天。9月5号，我在医院待了7天，打了21个吊瓶，吃饭照样嚼不动，一样不能爬楼梯，一点也没见好转。我拎着一堆药出院回家了。回家后，爸爸让我看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其实早在我住院的第2天，爸爸就劝我学大法。爸爸在我小时候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爸爸经常给我讲大法的美好，告诉我许多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事例，这让小时候的我对大法非常向往。我住院时，爸爸给我的手机里装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又拿来了转法轮要给我看。9月5号晚上，我看完了第1讲和第2讲，看的时候都困得睁不开眼，勉强看完了。从医院带回来的药我都没吃，连开封都没有。妈妈很生气，误会爸爸让我学大法却不让我吃药。其实爸爸从来没有说过不让我吃药，爸爸还跟我说了好几次，要不你吃点不伤胃的那个修比斯地明。我拒绝了，我想大法是超常的，爸爸修炼后也从没吃药，身体健健康康的，我现在也是个修炼人了，还吃什么药呢？爸爸说， 如果学法的基点对了，大约看到第四讲，身体会有各种反应的。我回家四天就看完了大法师父的九讲讲法录像，爸爸挺期待地问我，但我说没有感觉，照样没有力气。我的体力确实越来越不行，坐在沙发上，要想站起来，都得用双手撑着沙发。有一回，爸爸还突然对我说，你笑起来怎么感觉僵硬呢？我照了照镜子，发现我嘴巴变得僵硬，笑起来真是比哭都难看。可是我自己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在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的时候不专心，并没有看进去。后来爸爸让我看《转法轮》这本书，一开始我也很难专心读，在爸爸的帮助下，我好不容易看完了第二讲，再接着看第三讲时就顺利多了，我可以好好学了。后来我读到《转法轮》第四讲时，我感觉身上有一块地方很烫，有灼烧的感觉。我是双盘着腿看书，我感到今天腿疼得不同寻常，接着疼痛越来越强烈，如针扎一般，一波接一波，最后疼得我一边哭一边端着书大声读。虽然我疼得很难受，可我心里却很高兴，因为爸爸说这是好事，是大法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这天开始，我练功会汗流满面。法轮功有五套功法，前四套是动功，要站着练。我练第二套法轮周天法和第三套贯通两极法时很费劲，练第一套和第四套功法勉强好些。可三天过后，我竟然就能正常地练第一套、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了。爸妈当时激动地哭了，他们说，这就是神迹呀。隔天9月15号，正好是中秋假期，我整个人神奇地恢复正常了。从9月5号出院，到9月15号才短短十天啊，我的病全好了。巧的是，正好我也请假到这天。隔天我回到学校，上下楼梯都非常的正常，还能提着两个暖瓶的水上五楼，这真是奇迹呀。若不是大法，我现在应该虚弱地躺在医院吧。现在的我也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一切语言都无法表达我的心情。我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能像我一样得到这伟大的法轮大法。
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父亲88岁，母亲89岁。当年我因月子里受凉得了一身病，父母没少为我操心。白天到地里干活，晚上回家后，父亲为我煎药，母亲忙着做饭，晚上帮我照顾孩子。为治病，我吃了几百副中药。看着我年轻轻的患了一身病，母亲经常愁得掉泪。1998年底，我有幸修炼法轮功，才两个月时间便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过年回家时，我告诉父母我好了，父母高兴的也要学大法。可是父母连动作还没学会，中共就开始迫害了，他们吓得不敢练了，还劝我也不要练了。我对母亲说，我一身病练功好了，这您知道，咱得讲良心。大法师父讲法录音您也听过，大法要求做好人，严禁杀生，电视里演的都是假的，您可千万不能上当受骗，对大法不敬。后来每次回家，我就给父母讲真相，给父亲真相册子光盘看，并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我进门就抓紧干活，为父母包饺子，再蒸一锅馒头，收拾家务等。以前回娘家都是母亲侍候我。慢慢父母对大法的态度转变过来，谁说法轮功坏话，母亲还告诉人不是那么回事。我因为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多次被关进监狱，在黑窝里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监狱怕我死在里面，让家人接我回家，父母都以为我不能好了。可回家后不长时间，我通过学法练功，身体很快恢复，而且比同龄人年轻健康，父母从心里佩服大法。2020年夏天，我最后一次从黑监狱出来，那时父母都是85、6岁的人了。母亲在5、6年前患了小脑萎缩，记忆力下降，自己做饭困难。从那时起，基本我一个人在家照顾二老，只在周末弟弟妹妹回家，我才回自己家两天。我从黑监狱出来不久，就带着母亲念法轮大法好，并在她衣服兜里装上真相护身符，父亲的衣兜里也有一个护身符，两位老人真是沾了大法的光，受益多多。俗话说老人最怕摔跤，2022年父亲一年摔了4、5跤，啥事没有，而本村与他同龄的两人都因为摔了一跤，半个月后就去世了，父亲到现在还能骑电动车赶集。2022年3、4月份，母亲突然眼睛看不清东西，当时正是我弟疫情严重，处于全面封控期，也没法上医院。村诊所的医生看后说是白内障，必须做手术才行，说先开两瓶眼药水点着，等解封后去大医院做手术。母亲眼睛看不见，加上两个月的封控，就我一个人在家，弟弟妹妹都回不来，她心情格外烦躁，不停地说，我这要瞎，我这要瞎。我说不会的，这些日子您也没心思念九字真言，从现在开始咱一块好好念，你眼睛会好的。从那时每天我们至少念半个小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长时间母亲眼睛能看见了，也不用做手术了。2022年底突然全面解封，全国各地爆发疫情海啸，我弟也不例外，不管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阳了，医院里人满为患，各个科室都住满了新冠病号，医生从零开始现学现治，每天死亡60-70人。年近九旬的父母因佩戴真相护身符都安然无恙， 用尽人类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慈悲保护的感恩。我妹妹一直担心父母的安危，我告诉她，父母有神佛护佑，不用担心。真心希望世人都能明真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躲过大劫难，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据明慧网近日报道，自从今年初，中共在政法委系统开始发起所谓整顿，中共自称这是刀刃向内，至今仅仅在山东省临沂地区就至少有17名政法系统官员落马，他们中有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等。自从1999年7月以来，政法系统一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政策，导致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还有更为惨烈的，大量的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9年7月10日，至少有8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6000多人被非法劳教和诬判，近20000人被劫持到洗脑班，800多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各种迫害案例至少有50多万起。截至目前，至少有10名实姓的47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冰山之一角。仅仅在今年的1月到8月，短短的7个月时间，遭到中共非法绑架与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就至少有12000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98岁，更甚者天津市有一家3口法轮功学员同时被中共非法判刑，整个家庭被中共摧毁。20多年来，这些惨烈的迫害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着，制造这一起起悲剧的作恶者大都是来自于中共的政法系统。在这场中共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中，那些落马的官员很多人都曾经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这些人或主动参与，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很多人都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粗略统计， 在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大小官员遭到恶报的至少在20000人以上，目前每天各种恶报还在持续发生着，这是天网在收啊。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抛弃中共，悔过自新，为自己选择一条后路，别再一意孤行，甘做中共的陪葬品，落得个千古罪名、不得善终的下场。周永康、李东生、傅政华和孙立军等人就是前车之鉴，善恶有报的天理正在兑现，是该清醒的时候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实名的文章，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忠孝节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传统道德准则。忠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与做人应坚守的节，与人类应遵循的行为标准义一起成为主流社会观念文化。上期节目里我们跟大家探讨了忠，今天接着谈谈孝。孝经开宗明义篇中讲，夫孝德之本也。孝字的汉字构成上为老，下为子，意思是子能成其亲，并能顺其意。孝的观念源远流长，殷商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孝字。孝悌指的是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友爱兄弟及关爱幼者的伦理行为，体现出感恩、回报和礼敬，推及一切皆加礼敬，善待他人，名曰行仁。此为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础。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汉字教育的教字就由孝和文组成，因此教育的根本就建立在孝道人伦的基础上，一切的教育随之扩展开来，起到化育人民的作用。孝经和24孝是传统孝文化的重要著作，前者为理论阐述，后者是实践例证。孝经内容是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孔子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孝道。孝一直被认为是孔子仁学的基础，儒家思想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分量，所谓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是仁之本。儒家思想中，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横向延伸成朋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24孝是元代郭居敬编录的，由历代24个孝子从不同环境、不同角度行孝的故事集合而成。
事迹生动感人，使人读后留下深刻印象。《孝经》等儒家经典首先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认为孝悌之志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并根据不同的人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近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行于四海，并提出天子应率民事天，说天子是受命之君，是天意之所与，所以才称天子。天子应该把上天当作父亲，以孝道侍奉天，因为天意至人，天子必须效法天，实行仁政。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威，至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要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则言，身无则行。百姓之孝要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君主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孔子对曾参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其使天下人心归顺，人民和睦相处，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曾参说，学生不够聪明，哪会知道呢？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所以上自天子，下至平民，孝道是无始无终，永恒存在的。另外，还要能够继承先人的志向，完成前人的事业，这也是对长辈孝的体现，是一种永恒的孝和敬。曾参说，孝道是多么博大高深呀。孔子说，先王见教育可以感化民众，所以他首先表现为博爱，人民因此没敢遗弃父母双亲的，向人民陈述道德礼义，人民就起来去遵行。他又率先以恭敬和谦让垂范于人民，于是人民就不争斗，用礼仪和音乐引导他们，人民就和睦相处，告诉人民对值得喜好的美的东西和令人厌恶的丑的东西的区别，人民就知道禁令而不犯法了。曾参说，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孔子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在孝道之中没有比敬重父亲更重要的了。敬重父亲没有比在祭天的时候将祖先配祀天地更为重大的了，而只有周公能够做到这一点。当初周公在郊外祭天的时候，把其始祖后稷配祀天地，在明堂祭祀又把父亲文王配祀天地，因为他这样做，所以全国各地诸侯能够恪尽职守，前来协助他的祭祀活动。可见圣人的德行又有什么能超出孝道之上呢？曾参说，我想再冒昧地问一下，儿女都听从父母的指命就是孝吗？孔子说，这是什么话？父母有敢于能跟自己正见的子女，他们就不会去做无理的事了，就不会献身于不义之中。所以对于父母有不义之事时， 子女一定要正见劝阻。古云，从义不从父。子女必须要能够明辨是非，父母说的对的才能听从，不对的不能听从。对于父母不对的言行要力劝，这才是孝道的真意。古时历代都有表彰孝子的事迹，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青史留名。在个人的品性上，能严于律己，不做不仁不义无信无礼的事，以德修身，向善向上，还能在立身行道方面有所建树，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孝行。如二十四孝之首孝感动天的故事，虞舜上古五帝之一，性至孝，他的父亲瞽叟不辨是非，继母言语荒谬，继母所生的弟弟骄慢成性，一家人都容不下舜，实谋陷害。他处在这种家庭之中，却能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舜十几岁时就被赶出了家门，他独自一人来到骊山耕种，虽然自己历尽困苦艰难，仍旧将他辛勤劳动所得的粮食和财帛接济父母和其他贫困的人。舜耕于骊山，有象为之耕，鸟为之云，他到了哪里都善待他人，人们都愿意追随他，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瞽叟及其继母与弟弟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得以免祸。让舜掘井时，却从上面下土填井，舜掘地道走脱。事后舜毫不记恨，仍对其一如既往。帝尧选贤任能，听说舜的孝行，后来禅位于他。舜继位后以德化民，他的父母弟弟也都得到感化。有诗赞舜曰：对对春耕象，纷纷云草禽，四爻登宝位，孝感动天心。德育古鉴记载了这样一个孝德感神的故事。东汉的蓝七年纪200多岁了，鹤发童颜，率其家百余口精修孝行，并以善化导他人。一日遇一仙人点化：汝世人以不为两物，惨天地本于一心，善及天下，功德大矣，无与汝孝悌之礼。夫孝至于天，日月谓之明；孝至于地，万物谓之生；孝至于民，王道谓之成。即此论之，上自天子，下至俗人，孝道所至，异类皆应，孝之义大矣哉。于是将仙家妙道授予蓝七，蓝七从此悟道修炼，最终修成仙道。清代康熙为史上一代明君，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而他的孝道同样也为人所称颂。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皇上至德纯孝，奉侍太皇太后30余年，集四海九州岛之养，尽一日三朝之礼，无一时不尽敬，无一事不竭诚。万机稍暇，则修温清之仪；千里时巡，横驰洛邑之始。此皇上是太皇太后于平日，诚自古帝王之未有也。这正是康熙孝道的真实写照。他每日亲至太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问起居，晨昏静笃慈言语，外出时也多次遣使问候。 康熙颁发了著名的圣谕十六条，以之作为市民行为准则。十六条中以孝悌为重。康熙教子庭训格言中有这样的教诲：家人团聚，闲居是快乐的事情，只应说古人的善行善言。我每次都教诲你们要多行善事，你们回家后也要把我的话告诉你们的妻子儿女，你们的妻子儿女也没有一个人不乐于听从这样劝导的。世上的好事还有超过此的吗？庭训中还指出，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不在于穿衣饮食方面的奉养，唯抱持一颗善心，行为合乎于道，以此来告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孝啊。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孝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来探讨节。心语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